骄傲的不会，我多狠的平凡，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剩下去打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流外。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话茬，我是老郑，
老贺，
大老李。
哎，今天我们又请来一个博学多才、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嘉宾，
也很精致、
对，很精致。
哎，跟咱们一对比啊，明显人家就精致很多。
是，
那咱仨明显就糙
糙。
啊、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啊、大家好，可以叫我小石
啊、小石同学。小石同学今年是93年的
啊，对对对，
对吧？93年是多大？
哦，我是前我前些天正式，然后
93干嘛呀？
31了。
因为小石他其实是有一些跟大众不太一样的一些习惯，然后和一些取向。
嗯，
小石是在两性关系方面其实是属于少数群体，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对吧？在这方面属于小众。其实我一直觉得小众它不是说代表它不好，而是说有的时候小众它其实是精致的，或者有一些内心世界咱们不知道的，
对
对吧？今天让这个小石聊聊。我先问一下小石，这个群体因为你是男性嘛，从生理上是男性嘛，就是说这个群体应该怎么称呼呢？就是男男这个群体。
其实最早的称呼就是叫同志，现在普遍来说大家都是叫通讯录，或者从一个更广泛的一种称呼上来说就是叫彩虹群体。
同志我觉得得是我父母那辈儿的词，
对对对，是
对吧、属于是开山鼻祖的词儿，后来就演化为彩虹跟通讯录、其实彩虹跟通讯录这两个词儿我都不太了解，尤其是通讯录。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会叫通讯录吗？
通讯录的话是因为同性恋它三个字儿，它的那个拼音首字母是 TXL， 然后所以后来就是为了称呼的相对隐晦一点儿就叫通讯录了。比如说你手机上打 TXL， 然后有的人他会那个输入法里就会出现通讯录这三个字。
这么来的呀、你比如说见到同样的通讯录啊，就这些同学、你会跟他说哎我通讯录，哎你是通讯录吗？
其实不用说，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
一个眼神，
对，然后我们彼此一看就知道。
哎，你看我们仨也有这潜质吗？
不可能。
我以为你看老李，其实有点这感觉。
我觉得老何掰一掰，说准能掰过去。
哎，那咱们从头聊啊，就是你是从多大发现，就是你在这方面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是小学4年级、有一次上自然课，小学还有自然课呢。
对对对。
然后那会儿呢，我就感觉对男生更喜欢，更有感觉。最开始其实是觉得不敢承认，然后也是觉得有一些害怕，因为小学时候那会儿的环境里面会放一些卫生的那样的一些展板，上面就是有那种照片，就是一个男的然后搂着另外一个男，另外被搂着那个男的他会是一个长发的，然后里面就会写的内容就是那种就是同性恋不好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是哪个小学呀？
啊就是在那边。
怎么小学还有这种东西呢？
是
因为你是93年的嘛，其实咱们也差不了几年。就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对两性的知识在学校都了解的非常少。
你知道就是多少年前啊，我跟我妈说我认识一个男的，他是同性恋，我妈说不可能。你知道就明确跟我说说不可能，说哪有这样的人，在我妈的观念中还是那样呢。也可能是咱们是80后嘛，也可能在咱们的那会儿可能相对来说隐晦很多。对吧，
但是他听说也能听说过呀，
可能他妈是为了教育他，老何他妈还是觉得你不能往那方向发展，可能潜移默化的就在
这意思。
万一老何说哎我发现一个人他的性取向跟我不一样，我也试试，他妈是不是有这种担心，我觉得所以才会这么说，按家长的见识。
但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我妈应该不那么担心。
谁知道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什么性格？
不是，我说的是头几年。我28、29的时候跟我妈说，我妈就不相信，
担心你吧。
可能是啊、咱继续说啊。我记得之前头两期节目那个小高就是拉拉，他是5年级发现的，对吧？
这个是4年级，
更早一些。
但是小高那会儿说他不懂，你那会儿懂吗？
所谓的懂是什么个意思？
就是知道自己、
知道知道。后来我是觉得我要 面对这个事儿，然后我要接受。后来我就忽然一瞬间，然后我就认定了我就是同性恋。
不是小学四年级
就面对了，
因为我在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是改变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内心的意愿，然后我就一下我就，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跟老何可能是在30岁左右才真正面对自己的，就其实有很多事儿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事儿做不了，我们不行，或者说我们哪些事儿我们必须要认识它，
承认自己的平凡。
而且我觉得认识自己是一方面，然后接受自己又是一关嘛。
我觉得四年级就这个认知，你看咱们那期节目啊，小高他也是五年级说对自己有认知了，
嗯，
对，
我觉得成熟特别特别多。
那是不是这个群体由于他是小众群体，他可能会想得更多一点？
我成熟的就是相对早，其实这个群体他会谈到自我认同的这个问题，我的自我认同是特别早的，而且我是那一刻我是特别坚定的，
哦，
我没有犹豫。
哎，你四年级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
嗯，对，就是喜欢我们班的那体育委员，
啊，你喜欢那种阳刚点的是吧？
嗯，其实我喜欢那种偏瘦瘦的、干净的，然后就是那样的一种，
老何这样的，
相对斯文点的。
老何再瘦点儿，
我以前就挺瘦的。
你现在回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小的时候的什么经历，或者说你家里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你现在这个取向？
嗯，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特别小时候，然后我爸是去外国打工去了，很多年是我妈一个人带我，所以说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是因为内心缺少父亲的这部分啊，然后其实圈子里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那你小学的圈子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吗？小学应该是发现自己是的话，应该就你自己。
啊，对，
你是没有战友的
啊，对，就我自己。
哎，你知道，就是我那表哥大飞，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从小的时候不是他爸在外地打工嘛，他说他从小就缺乏父亲的那种阳刚之气，他不知道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咱们的爸爸从小跟在咱身边，你有一个榜样，或者你知道啊，男人应该是那个样子。
嗯，
大飞他从小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知道，别看他长得挺粗犷的啊，但是他就是说他从小缺少男子气概。
就爱跟女孩玩，
但是说其实现在，包括我头几年看大飞，包括我妈，有一次见着大飞，我妈就说她一看就是挺男人的，
就是她长得糙，但是她就说她内心就是缺乏一个标杆吧，算是。
我一直以为就是这种，她是因为从小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其实比如我就有，我小的时候可能3-4岁的时候，小孩都长得比较可爱嘛，对吧？然后我妈就拿那个口红往我脑袋上点那小红点儿。
都那样，
但是我妈后来在想这件事儿，我妈会觉得特别的后悔，就是小时候不应该这么做，这个会造成小孩对自己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影响。
啊，我儿子现在不是2个多月吗？我媳妇今天给他换了一小衣服，明显就是一小女孩的衣服。
嗯，
哎，我说你别老买这种衣裳，包括我们家月嫂也说，一看小女孩说别这么穿，因为我媳妇特别喜欢女孩，她就是生儿子，她就觉得有点遗憾，你知道吧？她可能内心就觉得
想弥补自己的遗憾，
可能是，然后她就给她穿小女孩衣裳。其实我内心我是不希望这样的，
她可能会穿上，她就觉得这个小孩挺可爱的。
对
对
对，毕竟小女孩衣服比小男孩要可爱点，
是，
对吧？
但是实际上有的事儿其实它不一定有特别的一些原因。后来有一些，比如说像医学上一些资料会说是跟基因有关系，当然了，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于你内心会忽然觉醒对同性的一种感觉，就好像说，有的人你小时候你不爱吃某种东西，然后你长大之后，你慢慢慢慢有一天你会忽然能体会到那个食物它的那种美味。对，
特别喝酒就是
包括我小时候看我父母，我特别喜欢吃海鲜，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海鲜，我说这有什么可吃的？
是
这什么蛤蜊一块肉？现在我特爱吃。
是是，小时候冒傻气嘛，
小时候就喜欢吃红烧肉。
你知道是这样，刚才小石说到这基因的问题，其实在我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查这个孩子的资料之类的啊。他们说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女孩不是 XX 嘛，男孩不是 XY 嘛，他说分成两种情况，还有一种叫超雌，就是 XXY， 他是男性的这个特征，但是呢他内心或者说他的激素偏女孩一些，还有一种叫 XYY， 就是那种战神，你懂吗？就是那种暴力倾向的，他是有这种叫超雄和超雌，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性格呀之类的啊。 然后我还去问这个医生，我说我们家孩子不会是这个 XSY 或者 XYY 吧？
嗯，
如果是 XYY 是更狠的，
嗯，
他有可能是犯罪的这种基因在里边。
哎，那现在是不是也能测？就是咱去测去，
可以测，可以测。
咱们就不用测了，
咱没事，咱没事啊。
咱们已经事实验证了。
他们我看那还有资料说，比如你看过去的张飞、李逵啊，在咱们印象当中啊，他们应该就是超雄。比如说打仗了，他们冲在第一个去，
就暴躁，
杀的越狠，他们越兴奋，那种他是真正的过去当武将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哦，
立刻的性格就能爆发出来，对吧？你不能是老李似的，往后退，那不行。
看看
那个，打得过就上，打不过是跑跑呗，是吧？
是。那你们说回来啊，就是你是小学发现了这个事儿，对吧？然后，那你到多大的时候接触了第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应该是初中初一还是初二来着？
那是你们同班同学吗？
不是，是我是网上聊天，然后就是那会儿其实就开始搜索一些东西了、
哦、
啊，然后那会儿主要用 QQ， 然后加了一些 QQ 群、
嗯、
然后会参与一些线下的聚会、嗯、因为那会儿的 gay 的群体跟现在的那种风格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简直不是一世界的人。
嗯、
那会儿什么样啊？
那会儿大家还相对来说比较朴素，没有那么时尚，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昵称啊称呼啊都是什么乐可、小新、糖糖，然后都是这样的一些的称呼。然后那会儿大家的聚会的方式、
嗯、
认识的方式，除了 QQ 上聊的特别热以外，然后就是在那个避风塘啊，北京有一个避风塘、
啊，
对，就是那个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八，
还是十八？
对对对。然后大家经常去的是那个地安门那个避风塘，然后就是
成据点了。
对对对，然后他会那个。那会儿要是
老板都惊了，原来有这种买卖。
对，那会儿要聚会之前，然后群里先说，然后到日期的时候，那群主会在门口会贴一张纸，上面写着哪个哪个群聚会什么的，然后、
哦、包场、啊。
不至于包场，但是会好几个桌子拼一起，就特别热闹，然后全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然后有的人。是那种特别娘特别妖的，然后那种甚至身上也是特别香的那种的、
嗯、
然后什么姐姐妹妹的，然后还有的就是那种普通的男生一样，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大家一起、
哎、我打断一下，普通的男生你能看出来吗？
普通的男生其实能看出一个大概，就是说我一看你的有一些感觉还有什么的，我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因为现在人的性格有些可能不太一样，我不敢就是说绝对的直接去问你是不是啊、
哦、
比如说有一些男生如果要是说他穿的比较可爱，或者说他穿的比较儿童像一些的衣服，比如像这种小王子啊什么的，
嗯，
包括说他发的一些表情可能也比较可爱一点的，其实就有大概率是，包括我说他可能会比较精致，这是一类人、
嗯、
还有一类人就是特别喜欢健身的那种的，就是肌肉男、
哦、
他特别
大壮，
对，他也会有。还有另外一类就是那种特别精致的那种精英打扮的，就是那种什么正装的、
嗯、
正装
小油头，
他们的皮鞋会特别讲究，他是那种一看就是很贵的
意大利
的皮鞋、
嗯、
对，然后他们还会穿那种黑丝，这个圈子他们就是喜欢丝袜这个鞋的，
男的穿黑丝，
对，然后他的那个黑丝会特别讲究、
哦、
是正常时候穿黑丝吗？
对，就但是他是正装啊，
正装里边穿丝袜是吗？
对，就是那个皮鞋配黑丝，
他是随时准备着要来一下吗？
对，然后有一些圈子里有一些人，比如说是律师也好，或者说做经济方面或者什么，他们出去开会什么的，有可能随时会就会有一些另外一些穿正装，他们就会认识，可能就随时来一下，
就相当于是一种暗示。
对，他们其实这样也是为了散发自己的一个魅力，然后来去吸引人。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人，或者说包括有一些女性，其实都会喜欢说，别人会被我的个人的魅力，这种尤其是性方面散发的魅力所吸引，
嗯、
所沉沦。他会很享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哎，我问一下啊，就之前小高拉拉那期节目啊、
嗯，
我说过一次，就是有的时候走在马路上，然后呢，我看到一个男的长得挺帅的，我也会看他嘛。
嗯，
我一看他的时候，他眼神就会看我
啊、
嗯，看我的时候呢，然后我可能就会避开了，你知道吧？嗯、因为我确实不是、
嗯。
然后如果说我一直在看着他，
嗯，
你说他这种人是不是有可能他真的就是
啊、嗯？是，
人
他
给你照眼儿呢？
对，
什么意思？
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不是照眼的眼神。
其实我在节目里其实说过一次我原来的经历，去剪头，我洗头不得躺着吗？然后我露出我的红色内裤，洗头小哥，然后他看着我说红色的。那年我本命年，就是得12年前了。那是不是这种基本就是
想逮你
啊、对，其实是的，不能说绝对啊，是大概率是。然后像我有时候会 就是很自然的我就会笑，因为我跟谁就是说一些话我都可能会笑。有的这些人他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总爱笑，是不是因为你看见我所以才笑的，然后其实他会有这种暗示，就是那意思你是不是在喜欢我，对我有兴趣。但是直男和 gay 其实有一个区别，是在于直男他看人的时候他的那个目光能给人感觉他是很直的很直白的，但是 gay 看人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就是
特媚
往里吸的那种有吸引感的，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人的时候一看就是这个人啊，就知道他大概是不是，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特别就是
我看看老何
爷们儿的事，咱俩要发生关系早就发生了。我跟你说，如果说一个长得特别爷们儿的一个人啊，等于说你也是能看出来的，基本上能判断个大概齐。
对对对，是。
哎，那你觉得这种事儿能伪装出来吗？就比如我现在我不是，但是我伪装一个，
他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这种性格、这种特质或者这种气质，他是渗透在你方方面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比如说看一个人，对，所以说看一个人，他不光是说看你的目光也好，或者看你某一点，然后我们还会通过观察其他一些点，综合去判断，然后综合去分析，就是说，包括你在这一点去有一些伪装，但是你其他方面你是伪装不出来，因为直男就是说，他真的是他很多事儿他。是很直的，他是很水很淡的，就好像说你看一个演员，这演员他演的有味道，还是说他真的就是仅仅是做动作说一些很直白的话，其实你能看得出来的。
哦，就明白了，就跟咱们看姑娘似的。
哎，
你们看男的也会色眯眯的一样吗？
有的时候看到感兴趣的天菜，所谓的就是会有。
我不是，我比如说身材比较好的一个女孩，对吧，走进来，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多看两眼，这很正常。
当然，这个就是每个人也不一样。那可能我年轻的时候看一个女孩，我特喜欢，但我发现那个女孩要看我了，然后我立刻就开启装逼模式嘛，就不看她。
那是其实那是内心的自卑，
是吗？
我觉得是。如果说这女孩你肯定能拿下，你就一直看着她了，
大大方方的，
对，大方方的。
不是，当时我理解的帅或者是酷，就是那个样子。就我要让她看到我好的一面，
反追你。
对，比如说她一看我。一看你知道那黄晓明哥那种眼神吗？
你知道宋丹丹说一句话吗？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他说有一种人，你看有时候他会莫名的发火，比如说对人的冷漠，其实是内心的自卑。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他之前特别喜欢齐秦，后来有一次呢，齐秦经纪人去找到宋丹丹了，
要请他吃饭嘛，
要请他吃饭。然后宋丹丹那会儿刚生完孩子，他可能身材也不太好，或者内心特别自卑，他就会特别发火。他就会说不去，反正就明显的去拒绝了。但是他内心其实是很想去的，只是他的自卑。所以他说现在社会当中有的人会莫名的没有礼貌，其实是内心的一种自卑。如果你人非常非常自信，其实不会没有礼貌的。你现在想想其实是这样的。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嘛，年轻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变化。对吧，就比如说我一看小时啊，我第一眼他给我感觉，哎，我特喜欢他，真的，
他很有礼貌，
真的，真的不是不是，跟礼貌都没有关系，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亲和力，我希望的那种亲和力的那种样子，就包括他这个说话什么的，
滑了被窝里去了，
真的，我觉得就是他的亲和力，我第一眼看他，确实是跟其他的男性是不一样的，
对，
他给我的这种温柔感。是我在别的男性身上，甚至在女人身上，我都很少找的。
对，女的好多被那个什么我的野蛮女友所带歪了。对男男这块来说，我们其实只知道的啊，一和零，还有别的吗？你们是叫一和零吗？还是叫别的？
有好几种称呼，比如说一和零是一种称呼，然后当然中间还有0.5，就相当于是那个拉拉拉里的那个 H，
都行。
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种称呼是。Top bottom 就是 top 就是相当于是一 ，bottom 就是零，然后还有中间是0.5，就是相当于是叫 verse，VERS， 还有就是一个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叫公和兽这个呢，
但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是不包括 SM 的啊，然后就是 SM 就可能还会加一些别的一些称呼，比如说我是0.6、0.7，然后0.3什么的，
就更偏什么
的。对，然后还有的另外一种很矫情的说法，就是说自己是0.5偏一只做零，
嚯
啊！
偏一指
我数学不太好你跟我说的太复杂了、
他们就会有这些说法，其实就是让人听着其实就是一种很矫情的说法，实际上他就是想做零、
我是说零不用动作、
不是一，其实这个群体尤其是在北京这边大部分的都会是零，就是遍地飘零所谓的、因为男性这个吧感觉就是有一点他在异性这个或者天生的社会赋予的这种角色上就是这种、很主动很就是担当这个角色，所以说他在变成同性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是零的状态，而且他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的原因，家庭还有等等一些原因，他会觉得说我很缺爱，我希望得到被爱、我希望被照顾、然后他会享受那样的一种感觉，
谁都愿意被照顾，
对，然后
对，
所以说他会
既然有条件了，那我就被照顾呗，对吧？我们照顾人那不是没办法吗？对吧？哎，我问一下，小时你是什么呀？
我是零，
纯零。
对。
就是这个能看出来吧、我刚刚感受到他那种亲和力、
那是什么呀？肯定是零，
也是零吧、
那不是说他是一吗？
是，据说他是一，
对，所以说不是说纯看出来的、
不是，你不要说这些公众人物，到时候他们真找你了。
行行，不说
这个。那个接着说回来小时这个经历啊，因为那小时是说从中学网上认识了一些人、然后慢慢的你才发现周围有跟你一样的人，你慢慢认识他们嘛、对吧、但是你之前跟我们说嘛，就是中学时期有一个可怕的对象，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一般的可怕，
那是初恋吗？
算是吧。然后那个是我在 QQ 上我认识的一个男的，然后他是我当时上初中，然后他是上那种中专的那种的啊、他就是有一点小混混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他是住在银座那边，东直门那边银座那边啊、然后当时是跟他聊，然后没多久我们就有一些关系了。
怎么就成关系了？刚开始他借你钱，
没有，就是我们聊，
谈恋爱，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
说，我说怎么认识的？比如接着接着接着，发现
人们说网上认识的，
对，然后就是换照片嘛，然后我也觉得他挺帅的、然后当时也是觉得挺吸引我的，然后
而且那会儿都是这种混的。都是那种古惑仔气质的
啊，对，差不多是是，
对吧？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后来我们没多久就发生一些关系了。然后之后呢，他就会时不时的威胁我，就是让我去他家，然后就要发生关系。然后慢慢呢，然后他会让我每次就是去的时候，让我给他买一些吃的，比如说买个麦当劳，买个这个，买个那个，对。然后或者说管我要一些钱什么的，其实也并不多啊。
他为什么威胁你啊？
你们不是恋爱的关系吗？
我可能就是因为最开始接触其实还挺疼的，然后但是我就有一点不是说那么的频繁愿意，然后但是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周末他都是有一点想对，然后就是让我去嘛。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呢，因为他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就是后来就开始慢慢有一些暴力，开始会打人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学校上课，然后他会有女生给我打电话说那是他对象，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男女都会交往，而且同时不止交往一个。
刚多大岁数？
对，然后而且他后来在这个群体里，然后了解到其实他跟很多人有过这种的交往关系什么的，然后甚至我在他家的时候他还给我看过他拍过很多男孩包括女孩的照片。
渣男
对，然后他会威胁人家，就是说你不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就发到你学校给你的老师同学看，然后就怎么怎么着怎么着，而且他还跟黑道有联系，比如说他想跟谁发生关系，谁要不听话，就是他就会找人去揍他，据说是把人曾经揍到住院的那种地步，很重。后来他有一次对我最重的时候是抓着我的头发把我头往那个木头的书架上磕，然后还踹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直接就懵了，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儿，我觉得就是特别害怕。然后后来走了之后我就换了手机，然后在几年之后呢，后来因为就是会时不时找对象嘛，然后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又遇见过他，他那会儿是黄头发，然后是在一个书店，然后他一拍我，然后我一回头我看见他的那一刻我就懵了。那会儿在办奥运会，路上有很多的一些的叔叔什么的，还有一些志愿者，后来他当时就是要打车就要把我带走，我也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就是后来我拼尽全力跟他打起来了，然后他当时掐着我的脖子，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要被人掐窒息的那种感觉。后来我一用力，我把他手机给打掉地上了，正好趁着那个红绿灯快变的一个间隙，我就跑到了志愿者那儿，后来他就走了。 在这两次之间呢，有一次他离家出走，他妈妈曾经在他桌子上发现了我的手机号，给我打过电话联系过，后来跟我说要想跟我聊聊，后来我就去跟他妈妈聊过。
那他妈跟你聊什么呀？
他妈就是跟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其实挺不容易的，挺可怜的，就是那意思，就是你跟他做朋友，你多陪陪他，你别不理他什么的。他妈跟我说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爸平时一直酗酒，然后很少回家，一酗酒晚上一回来一不高兴随时就会打他，但是他想要什么他爸就会给他买什么。说他爸有几次打的他，拿那个拖鞋扇他的脸，最后打到他满地吐血，他妈拦着都不行，连他妈一起打，然后最后他那个鼻子上有一块凸起，他就说是他父亲打的，反正就是挺可怕的。再后来的时候他基本上属于一种比较消失的状态，后来我了解到他被家里人送到那个军事管理的那种学校去了。
哦，因为你刚说这种人格啊，因为我现在做抖音的嘛，对吧，我前期节目聊过，我昨天做的一期心理学的这么一期视频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说如果一个母亲比如说在童年时期受到过一些家里不好的一些管理方式或者说对待，他会不自觉的把这种方式延续给下一代，但是他会告诉自己，就是说我对我的亲人，我对我的孩子一定不能像我父母对我这样，但是只要一着急他就控制不住，他就会是这种状态，或者说这种情感他要宣泄出来，可能会模仿就是上一代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他身边至亲的人，我觉得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啊。
也不是老何说的那个基因的事儿吗？什么叉叉 L 什么这之类的，这种
可能也不一定是基因的事儿，因为他刚才说了嘛，可能那个男孩他是从小，然后家里他的父亲比如说酗酒就会打他，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事儿，不是说所有家庭都这样。
哦，可能就是他爸告诉他这种方式是一种宣泄方式，
可能他爸就那样呗，他就跟着那样呗，
跟着学呗。
后来那小时你跟他的妈妈然后沟通完了之后
啊，
后来呢？
后来他妈那会儿正好是住院嘛，然后后来就沟通的越来越少，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理他，因为就是他可怕到什么地步，他把我的电话给了一个男人，然后那个男人在我上课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什么约着一起玩啊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接你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是他会说这些，就是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因为那个声音就明显跟我的年纪差的太大了。
操，你说你轮奸我，我他妈轮奸你。这个其实就是上学的时候很多的同龄的小孩其实都会经历，就比如被劫钱啊，或者被年龄大的孩子欺负，但只不过说你是以这种方式，对吧？
因为牵扯到性，
另外一种方式，
对吧？
对，
咱们按照你成长这条线来说啊，初中的时候他算是你初恋，后来初中又交男朋友了吗？
后来没有再怎么那什么，因为他后来会说我随时都会看着你，然后我会随时盯着你，然后你的什么信息我都知道，所以说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不敢那什么了。而且那会儿其实碰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属于我不小心就是出柜了，被家里人知道了。
哎，你能讲讲这段经历吗？
那会儿不是流行拍那个大头贴吗？然后就跟他拍过几张大头贴，然后放到一个小的相册里似的，就是很小。哦，就是那会儿有的时候会挺伤心的，然后就会有一次就握在手里睡觉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掉地上了，然后我妈就是打开就看到了，然后就疯了似的就把我拽起来就打我，然后就跟我挤，然后包括后来除了这事儿，还有几次就是我那会儿发短信啊，手机都是那种之前那种手机，然后发短信不小心就是把那个短信发到我妈的手机上了。后来我妈还为了避免我这个事儿，她去找关系，从运营商那边找朋友查我的短信内容，然后都发到他的手机上。
那那个照片是不是也都是拍的特暧昧那种的，特亲密？
对对对对对，
就跟他和正常情侣是一样的。那后来呢？那阿姨
就是反应特别激烈，然后基本上就是从我放学之前吧，我妈就有时候给我发短信，就跟我说这说那的，说一堆。然后从我一到家开始，我妈就开始又打又骂又闹，然后一直每天就是要折腾到凌晨的三四点钟然后才睡觉，就是一直持续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就是又哭又打又闹，就是然后连着持续得有近一个星期左右这一段才能消停下去。所以说我后来我真的是我也累了，后来我跟她说好好，我说我喜欢女生，我不交往了。
哎，那你爸呢？
我爸那会儿还是在出国在外打工的状态。
哦，不知道。
啊，对，
我听到这儿，其实我觉得那会儿真的是就是作为母亲的无奈
啊，
是他真的
是
一种无奈，他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你能理解你的妈妈吗？
哦，我能理解，但是我可能我也会觉得说有一点太疯狂，因为连续一个星期就是折腾的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你最后跟阿姨说说，行行行，我喜欢女孩行了吧？其实也就是嘴松了，对吧？
嗯，
就我就嘴上我不坚持了，但是我内心。我也没有办法呀。
对对对，
他其实当时就是给你设立了一个，就是你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就跟比如说老何他妈天天打的，说你必须考第一，那你打死我
没有用，
那也不一定。我跟你说，
没有用，没有用。
我觉得就相当于，比如我妈跟我说，说你就得喜欢男的，其实那我怎么都喜欢不了，那我也没有办法，
是跟你考第一是一个难度。
对，而且这个群体实际上，如果要是说真的是纯 gay 的话，其实他会对女性有生理排斥，包括心理上的排斥，就是很严重。
哎，那比如说同性都是女孩，那他们也会拉着手走，挽着一块上厕所。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没有排斥的，但是就你这个群体会有排斥吗？
比如说我吧，我会不太能接受，就是女人碰我，就是摸我或者怎么着。
艳女吗？
我其实是因为后来的经历，我稍稍有一点点，但是说我不至于说特别的，表面上很表现出来，然后就是正常的工作还有社交，我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去对待的。因为在我的经历里，我确实经历过有几个女性在我的生命历程里，她会有那种发狂失控的状态，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说阿姨吗？
不仅她，然后还有别的有一些女性，她有时候情绪起来的时候，她会真的是有一些发狂。
你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小学有一个同学，她是一女生，她可能最后稍微有点精神有点问题，就是她会从早到晚给我发微信发各种消息，然后给我，而且每一条都是那种长篇大论的小作文。
是不是喜欢你？
不是，她会跟我说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有一些比较玄学的。然后包括说他有时候你要是不理他或者急了或者怎么着说一些什么，然后他还会脾气一起来，他会给你疯狂的打电话什么的。
哎，这个我们不是找经历吗？
就觉得有点受不了。包括说我妈也是，有时候一找不着我，他有可能好几十个电话就打过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会有这种很强的压迫感，我觉得受不了。另外一个是对生理上，我会觉得所谓的就是有一点晕。对，就是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们最喜欢
的。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咚咚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说异性他会觉得啊还挺心神荡漾的，但是我一看啊不行，就是那种
受不了。
对，就是
更就喜欢这个，
就是那种
你别老提我，
就是那种感觉，就我受不了，我心里有一点别扭，就是这样。
要是一个平胸的一个女孩是不是就好很多？
对。
要如果是一个 T 呢，铁 T。
但是我也会稍微有一点别扭，因为一个就是说她的有一些气质可能过于男性，然后我觉得我没办法跟她产生共情的点。
你觉得她是装的？
不是装的，就是她过于太直男，太大大咧，太粗线条，她没办法体会到心思上的有一些细腻的东西。
我听到这儿，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一定门槛的。对吧，
还挺高，
就真是有一定门槛的。我本以为是说作为这个一，或者说作为这个男的来说，就是他就正常阳刚看不出来就好，但是我听你这么说，他还又得细腻又得跟你共情，我觉得这其实挺难。
作为那个小石，比如他是零，他内心就是一个女孩，比如他跟人交往跟他们一样的，
很多的女孩他就喜欢粗线条的，觉得这样就爷们儿。
是他不喜欢那样的。
其实圈子里喜欢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喜欢那个土直憨的那种土直男。
直男就直男，为什么还要土直男？
就是他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说你不能那么精致，你不能又健身又打扮，
就糙老爷们儿。
对对，比较那种那种小男孩是那种状态，他喜欢那种的，就是又憨了吧唧的，他没那么细腻的。
我说功底好多，
就是对，就是他们真的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这个圈子里大家的这种喜好就是五花八门的，就是缤纷多彩的。
就一样，就跟女孩一样。
对，是的，是的。
从你初中到高中嘛，刚才说过了，有那个男孩他是有暴力倾向的。那一直初中到高中，除了那个男孩，你没有接触过其他人吗？
其他的就是也试图交往过一些，但是后来也就没成。然后后来再加上
就是短则，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初中之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有一些胖的。 就是因为这个圈子实际上是特别看颜值，特别就是会在意身材包括你的各方面的。其实有些直男会觉得说啊，一个人 gay 就是说啊，你会不会喜欢我，就会很害怕。其实但是这个 gay 的这个圈子，其实大家就会想说，你可以侮辱我，但不要侮辱我的审美，然后我不至于说会随便是个男的就行。对对，他会很有很多有这种想法。
其实这是一样的，就比如女孩长得不好看，她相对来说在异性的市场她就是会少一些，
是，
对对吧，就是不那么多只。
嗯，是的。
就你在上学的期间，你的性格相对来说女性一点，你会受到欺负吗？
有。然后我的初中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是会直接骂你二椅子，会拐弯抹角的骂你什么娘娘腔，什么娘炮，这那的，会有很多。其实很多的 gay 其实童年都会有那种校园霸凌，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经历。
那你没找当时男朋友揍他们？
这个事儿一个是他话是那么说，但是他不一定真的会为你出头。其实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如果要真要出点事儿，那问题就大了。而且这个事儿最后会被我的父母知道，学校知道，对方的父母知道，然后班里的同学知道，这个事儿就弄不回来，
就公开了。
对，
彻底。你看之前拉拉那期节目，我说我们年级里边有一个特别比较娘的一个男孩，他真的不敢上厕所。我现在一想他真的很痛苦，他属于极娘的那种，不是说嘛，说他走路的时候四五个女的搀着他，他属于那种情况，就是彻底放开了。我就是好像我们年级没有人真正的欺负他，就是说点名道姓的去说他什么，那个倒没有，只是说我们不愿意跟比较娘的男孩一块玩，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就好了嘛，
没有说拿他开玩笑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没看见过。
就是在初中和小学的时候这种事儿会多一点，然后上高中的时候相对来会更偏理智一点，因为他逐渐开始
成熟，
对，然后所以说那会儿的话这种事儿大家就不太会去表面是说，然后会注意自己的这种素养啊，还有一些，
对，那小时混出来了，
然后就是那会儿也会跟女孩比较好，就是会聊天什么的。
比如说一个女孩她们经常有一个 gay 蜜，你会介意这个词吗？
不会介意，其实就挺多的。然后包括说之前有一些电视剧里其实也会有这种情节，这个女生她会有一些 gay 蜜什么的
你知道之前老郑还做过一个抖音，也是偏同性恋这块的那个视频，我是一个小怪兽，曾经我被一个大魔王抓到一个屋子里边，怎么样那个视频。
对，我曾经做过那种推广女频小说的，但是我发现流量好的都是那种男的那种小说，然后还有那种被虐的那种，就
是
霸道总裁。
对，然后这个实际上我说一下，是因为像我初中的时候，大概是那个阶段啊，日本的那个耽美风开始吹进中国。包括我学校那会儿门口会有那种店，它是会有大量卖那种耽美杂志的，耽美就是两个男生然后一起暧昧，然后
就可以发行的杂志是吗？
对，然后他们可能是外国进来的，还是说国内小地方他是印的，反正我也不太清楚，但是那个里边就是很暴露，就是两个男的会有那种谈恋爱做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 SM， 包括那会儿还有很多的那种耽美游戏包括我还玩过什么绝对服从命令，然后什么学院天堂，然后什么的，就是好多好多这样的游戏里边会带有这样的一些图片，还会有配音什么的，
等于说专门有游戏公司为这个群体去做游戏。
对，包括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对，然后特别多，所以说那会儿会产生了很多的有一些像这种腐女然后就是像这种喜欢耽美的这一类的人然后所以说后面会有很多一些现象，可能会喜欢这种男同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小说也好或者等等这类的东西。
我可能真的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啊。你刚说到腐女，其实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我从前交往过一个女朋友，我那会儿刚听说腐女这个词儿，然后我没事还跟她开玩笑呢，我说小腐女，然后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腐女什么意思，我以为是在家宅着，那个叫腐女，
那是宅女
啊。对，
我也理解为是这个，
就是比如在家宅着，然后她会看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东西，我以为这样是叫腐女，然后到后来我才知道，哦，腐女原来说的也是性取向上的东西，
就是他会喜欢看两个男的之间的有一些东西，甚至说我后来知道有一些的这种腐女，他会交这种男朋友，他会专门挑这个男朋友是那种其中的一的角色或者零的角色，就是类似于那样的一种外形状态，然后他会让自己的男朋友去跟别的一个男生去暧昧，然后演给他看， 然后他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同时享受到作为一的那一方那个男生他的那种比较主动的那样的一种感觉，那个时候散发的男性的魅力，还有作为零的那一方那个男性他那在那个场合下散发的那种魅力，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男性他精致的一种状态的一种表现，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中性的美。比如说男生你看他长得帅帅的，然后但是他同时有内心温柔的这样一个气质，所以说在他阳刚帅气的有棱有角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他能散发出一些温柔的气质，就是这种综合下来这种状态是这种中性的这种感觉，是会让人感觉很特别。
但是这两个男的不是应该是互相排斥的才对吗？
关键就在于就是你内心有没有觉醒对这方面的一种审美。
哦，哎，我问一下啊，喜欢陈冠希吗？
我不喜欢。
哦哦哦，
好像好多的女孩也不太喜欢陈冠希
啊。但是在我的眼里啊，陈冠希的长相是封神的。
对，因为男的都这么觉得，
一个陈冠希，一个吴
彦祖，
这两个应该是底儿了。
嗯，其实你知道，就是现在圈子里很多的时候会喜欢有一个明星叫，有一个歌星叫，你知道吗？
不知道
啊，就是这个圈子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他。
比如说，你看现在有那种打造明星的那种团队的，比如说像什么新生代，就那种明星、嗯、
小鲜肉、
嗯、小鲜肉，你们是不是就特别喜欢他们那种人群啊？
也不是，有一部分是，然后也有一部分人就很喜欢那种健身教练。最近还有一部分人会喜欢那种外卖小哥、快递小哥。
我觉得这个、
啊、为什么呀？
这是不是就那种喜欢操那种、啊嗯？
就是因为其实是有一部分人他会喜欢那种有一点偏阳刚偏男性那种魅力，就是比如说他在运动还有这种比如说送快递送外卖，他不是都是体力活嘛、
嗯、
他会身上他会有一些出汗，或者包括太阳会晒，
就是看着你流汗的身子，然后这边舔着嘴，
就是还有一个词叫熊臭。然后就是这个圈子有一部分人包括日本有一些这方面的 GV， 然后也是以这个熊臭这个作为一个主打的一个卖点，代表就是男性他在运动或者他身上这种体味带来的那种吸引力。
健身教练其实我能理解啊，
嗯，
外卖小哥其实我不能理解。
是，
其实我跟你们说，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的有一些外卖小哥都经历过被有一些 gay 去勾的，就是说那个送外卖，然后有的个别的 gay 他真的是会穿的很暴露，然后就是会就是
开门
说，对，就是为了给他看，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让人看，甚至说跟他说，我给你几百块钱，你能不能跟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比如说跟他 SM 或者说发生一些口啊各种一些情况挺多的。
我去、
哎、你看我们从网上总能看到啊，比如说有一个 gay 的圈子，他们一块聚会什么的都圆头圆脑的，
嗯，
都是胖胖乎乎的，当然戴眼镜不戴眼镜这个都有啊，还有那个白袜子。我们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就是那 gay 都长成圆乎乎的。
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都长得圆乎乎的，其实现在吧大家普遍来说体型都相对偏胖一点，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就是瘦的比较少。比如说你去小兰上去交友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会说喜欢瘦的不要胖，就是老胖丑勿扰。
哦
啊啊！你说那个小蓝就是 blue 是吧？
对，然后他会有那个简介上会写这个，然后包括什么洗猴，然后当然也有部分人会写
洗猴是什么意思？
就是喜欢瘦的
瘦的、
哦、
啊，对啊、
哦。
但是也有部分人会写洗熊、洗猪什么的。包括说，其实我前段时间也还遇到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不喜欢胖的，说因为胖的人身上有股味儿。
嗯
啊，然后因为我之前胖过，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确实是他出汗会带有一些异味的。啊、
嗯，
所以说会有人是这样，而且就是说，在性的这种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些会感觉，嗯，没那么的
体验
那
么
好。对，包括说因为瘦的人吧，他的无论说做各种各样的姿势也好，或者什么的，其实他会更方便。
你说胖是不是因为小啊？也不知道是
有那么说法，
不知道是显小还是真小。那个白袜子能解释一下吗？
白袜子其实是因为确实是这圈子起源特别多。因为现在很多的白袜子其实都是跟有一些体育的这种品牌是相关的，比如说耐克阿迪这种运动鞋，所以说它对白袜的设计上它会更体现出来就是那种男性的那种在运动上的那样的一种的魅力那种感觉的，就是它的很多包括运动鞋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为什么包括有些这种好看的感觉，其实都是往这种展现男性魅力的这种角度去做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就是男生穿了之后他会感觉更散发魅力，而且另外一个是因为比如说经常有一些 打球啊，或者有一些男生其实他的身上的，就像我之前说那个雄臭那个词一样，其实很多有一些圈里人他会比较迷恋或者比较容易受这个男性体味的一些的吸引，当然这个体味肯定不能说是那种很臭很难闻很恶心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汗脚或者特别臭那种其实也是接受不了，但是其实是有一些男生其实他的那个袜子吧，就是他说不上来臭，他是有一种就是比较特异的那种的味道，有些人会喜欢。
哎，那个一就不喜欢了吧？
也不是，也有一也有喜欢的，然后而且也挺多的。
不是说有老有新闻嘛，这个老头儿，然后那蚊子一袜子肺炎了，对吧？
对，
肯定
有
各种各样的癖好。
然后有的一，然后他还会特别喜欢撕，包括说黑的呀，然后白的呀，甚至什么的，就是他有点那种比较偏女性的那种喜好，就喜欢对方穿这些。还有一点啊，是比如说这个男生他穿这个白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会幻想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男生他是很青春年少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穿着这个白袜子的话会特别体现出他的魅力，然后包括他的那种脚踝的那种的骨感，在他跟腱他会有形成两个窝似的，就是他有那种很骨感。其实很多的有一些这种的男生，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的就是零零后，包括有一些小男生，其实他们那个腿啊包括身上其实是很白的，所谓的冷白皮，甚至有一些没有什么汗毛，所以说这个也是会招圈内人会喜欢的有一些点，说白都是在展现魅力的这方面。
我觉得就是每个年龄段喜欢的不一样，你看比如说刚才老何说的一句话啊，老何觉得陈冠希什么吴彦祖这个是顶，但其实那现在的小孩喜欢的就不是他们。最近我其实看了一些现在小孩的一些青春的一些偶像剧什么的，包括所谓的那些顶流，我发现长得都跟鹿晗他们特别像，就说明现在是这张脸受欢迎，而我们喜欢的比如说什么吴彦祖啊谢霆锋啊这些只是存在于我们那个年代了。
对，其实不同年代然后不同群体他的这种审美的倾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群体要真说的话还真的就是比较喜欢像那个XX那样的，然后你们可以到时候搜搜。
到时候我查查这到底是谁。
对，
你提了好几次了。
对，然后真的就是他特受欢迎。
小时对他真爱啊。
我倒对他一般，但是我的群体里大家都很喜欢，然后甚至说他的演唱会基本上男的都是，就是特别多。
哦，人家就吃这部分群体。那你是不是啊？这你们能看出来吗？
据说他是，而且不仅是他，据说还是玩 SM。
哦，
因为圈里其实是流传过这些东西的啊，然后当然还有人会喜欢团就是体育教练那样的款。
哦，
在节目中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想听到更劲爆的付费节目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更恐怖的灵异更爆笑的杂谈都在我们的付费节目里面有更新，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话茬 VIP， 茬是带儿话音的，就可以找到我们对这些节目进行付费收听了。
咱们说回来啊，接着说你的感情经历吧。上学时候不说了，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上学时候的恋情都是相对不成熟的。
是的，
对吧？那你真正步入社会，然后你到你工作，然后到你的生活中，肯定你遇到一些新的人，相对成熟的之后，比如你20多岁，你遇到哪一段是让你最难忘的？这你可以说。
其实我有那么两三段吧，都是让我比较难忘的。
他们也
那么多呢，
也一直交女朋友跟交男朋友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圈子里，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其实很少有交往的时间能特别长的，甚至半年、一年，这个在这圈子里都算很长。
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圈子里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互相看不上，就是谁也看不上谁。
现在婚恋市场也这样啊，男的看不上这帮女的，这帮女的看不上男的。
而且现在忙嘛，然后上班什么的，其实能谈的时间也少。现在就是这种交往的方式也少，其实并没有说。就是比如说像异性恋其实它会有这种的相亲机构什么的，同性这里面其实目前只有一个，而且是这两三年刚兴起来的，
说的是线下的那种。
对对对，
咱们能不能一块做一个？
可是有一点咱们都不懂。
小时懂，
小时。对，咱们要做就得小时当 CEO 了。
小时当 CEO，
没有，我给你
命令
出谋划策，
命令咱仨怎么
没有给你
出，我们就干活
兼研发
这 这其实是个买卖啊。
对，是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买卖，因为大家真的很需要。
但是你看我们三个是不是没法进入这个买卖啊？
嗯、
只能当幕后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聊着一客户呢、
嗯、
说你来我们这儿、嗯、我们这儿资源丰富，然后我爸点根烟什么的、
嗯、
人家是不是就觉得我这不靠谱，或者说我自己都不是这个群体，你怎么能把这件事做好？
比如说接触一段时间，包括其实你慢慢你也会了解，你甚至你会听一些故事之后，你慢慢会理解这个圈子为什么会这样、
嗯、
为什么会那样，然后你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能接受了。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要有合适的资源还有合适的这种的方案，让他听着觉得有希望，他也是愿意。因为这个圈子其实普遍来说很多人是没有怎么想过养老的问题，包括以后有个伴儿相互陪伴的问题。大多人的一个状态还是属于一种恋爱脑的状态，
活在当下。
对，他不太像说异性恋，他最开始他是恋爱脑，然后慢慢慢慢他会有一个相亲的状态。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找一个伴儿，我们要在一起以后相互陪伴，然后一起过下去，包括走到老。嗯，这个群体其实是很少有这种的想法的。很多人想法还是说，我觉得合适我就跟你在一起，什么时候咱们俩没了感情，然后或者觉得不合适了，然后咱们就分。
那其实这个跟女孩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女孩真的跟一个男孩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她第一个考虑的事情就是未来。
嗯，
对吧？他会想未来，然后
对对对，
我们能不能结婚，
对对对，
然后我们家里合适不合适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那、
嗯、
总是在你这个群体里不会考虑这些事儿吗？
或者说考虑的人很少？然后比如说找对象这个事儿，大家第一句话就是都是看眼缘。所谓看眼缘，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想找什么样，就是说我想找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说我不想要什么样，我能给你说的很明确
啊。现在男女之间也是这样的。
然后呢，你问他以后老了怎么办，然后他很多是不是都是凭他的一些空想，说我老了以后，然后我也可以接着找啊。但是实际上他不了解的是，如果他去现在比如说像小兰或者一些地方，他去看看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他去找对象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基本上没有可能的，是极其极其难的。其实小兰上是有很多有一些老年人的，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都有。然后还有呢，就是
四五十岁，
不是
老李，
不是，
老李马上不是老年人，四五十岁
没有。然后另外就是谈到未来养老这事儿，大家都是想的是说啊，我以后大不了我去彩虹养老院。
有吗？
没有，现在没有，没有人呢。这也是个
对蓝海啊。
对，这个真的是个蓝海。嗯，关键是说大家都想得好，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跟朋友聊天，我就会问他们，我说那谁来建这彩虹养老院呢？建了你住得起吗？因为你们有一期就是说养老院那个先交240万定金嘛，谁有啊？
这个它中间会有一些问题的。在这次录音之前啊，其实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嗯，
我们国家对于同性之间的这个恋爱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的。
嗯，
它只是在之前的时候，在2016年以前，我们国家把同性互相喜欢的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精神疾病。
嗯，是
在2016年之后也把这种现象从精神疾病里剔除了。
嗯嗯嗯，
那等于其实现在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完全是 OK 的。但是说我们要真开一家这样的养老院，我估计啊，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会不会把我们给骂死？
其实这个彩虹养老院并不是说一对儿他们住着，就是说我是单身的一个gay， 然后我就去住，然后几个朋友，说白了 gay 去住养老院，他希望更多的是一个相类似的群体，大家还能聊聊天什么的。但是如果我要是住在一个周边都不是 gay 的这么一个养老院，我跟大家没有共鸣感。
而且你刚刚说 gay 都是短则嘛，比如说一个人老玩老玩老玩老玩、嗯、他你再让他好好过日子其实是一件挺难的。
我跟你说，他以后他玩着玩着玩到一定年纪，他会发现他自己玩不了了，
玩不动了。
对，一个是他身体机能下降，另外一个也没有人愿意跟他玩了。
其实跟男的一样嘛，比如你之前老交女朋友，你交到一定岁数的时候可能你也想有个家了。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只是说现在小池他年轻，
就是我现在我就开始想以后我怎么养老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没有对象，挺想找一个就是我们能一起相互陪伴走下去。现在其实那个小兰上很多的这个人是不找对象的，就是
约炮。
嗯，对，然后甚至说他们找对象的话，他们也是就是说是那种不太看好说我们能长久的走下去，就是我什么时候觉得这感情不行了就算了， 包括我就是有一个对象，他最后跟我分的时候劝我去看那个花束般的恋爱，你知道吗？你看过那电影吗？就是之前上映的，就是讲的是日本的那一对异性恋，他们最开始特别好，特别共鸣，然后最后他们就会发现因为各自的工作原因，慢慢慢慢他们失去了这种热情，然后最后他们就分了。然后我对象后来就跟我说，说人生就像一个列车，中间会有人上上下下，就是你到时间了你肯定是要走的、
这是不是找了一个分手理由？
我觉
得是、
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三观，包括很多东西上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想法很多时候也是属于不太在奢望有什么长期的这样一种关系了。就是这个群体他只能接受我们有感情状态下在一起的状态，他没办法接受我们可能感情相对淡一些，我们就是长期陪伴一起生活那种状态，很少有人是这样，但是也有。
哎，你们找对象的时候是和男女一样吗？比如也会看对方的经济条件之类的？
其实我们首先在小栏上交对象，第一点就是说问一些基本情况，身高体重型号啊，然后什么
型号什么，
就是属性，你的一是零还是零点五？
哎，我们俩都是零
啊，也有的，然后还有两个一在一起的，这圈子就是很 open 很开放，很想得开，还有什么三口之家，开放关系，
嚯
啊，
嚯，这都是老美那一套
啊。对，
哎，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其实这个是包括这个性这方面的，就比如说这个男的女的，比如他是直的，那我知道他平时怎么解决自己的生理问题，比如零这个群体，那肯定也有生理需求，那这个是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要么就是自己解决呗，就是放烟花，这个群里有一个词管这个叫放烟花、
哦、
或者叫打飞机啊、
哦哦、
啊，对，
也一样，
对对对，然后你还可以去约，其实很多人其实私下都会约的，可能他表面上他会说我不约什么的什么的，其实谁知道你底下约不约呢。然后还有人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顾炮什么的，然后但是他就觉得说啊，我们没有发生一零关系我们就不算约，就是有的人他会很矫情，他会自己去定义一些东西然后跟你怎么说。还有人会玩一些比如说像牛农啊 TK 啊，
我全都听不懂。
就是牛农的话，你想想那个农夫他取牛奶的时候、那不是叫撸吗、对，然后其实农他就是找一个就是能比较持久一个男的，就是给他用各种手法给他花式撸管。
嚯
啊、
我没明白啊，给别人撸，
然后他会去玩，然后他会感受，就是这个男的他不断的受不了、就是那种又难受又享受那种感觉。
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节目，是有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也是同性恋嘛、找了一个 AV 男优，俩人就打一个赌，那个 AV 男优说我一定能控制好我自己、我是说发射再发射，说不发射我绝不发射，说这个是我作为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一个这个基础吧，对吧、然后另外那同性恋那个男的就说你只要在我手里就两项你就发射
加藤鹰
啊，结果就是也是帮那个男的可能用嘴啊、用手啊、然后两项那个 AV 男优就受不了了，就直接就发射了。这个说明就是可能是男的更了解男的，
一个是他更了解，包括因为其实他自己解决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找到那个一些点，而且另外一个实际上其实我是接触过有一部分是直男，然后他来找我想跟我约这样的
直男，
对，然后甚至有一些
是
成了家的，
对、
就是他会想体验这些东西，他会觉得更刺激，然后他会觉得说有些东西是我的女朋友给不了我的，比如说他会想喜欢一些丝袜的一些东西，包括他会觉得说我女朋友不给我口然后什么的，就是他可能说他女朋友很敷衍的就给他口一两下，对，
他拿牙割他，
对好懂啊。
我其实听下来我觉得更多是心理上的满足，
其实包括一零这个事儿，他这个真的其实是有一点疼的，就是最开始尤其是特别疼，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些爽，但是整个过程以其实真的是以心理满足为主，
而且、
就是
这个十男九痔，这还有痔疮
啊？其实这个圈子里好像很多人其实还真不太有，比较少，就相对来说
可能用药、
不是，好像做这个事儿好像不得痔疮。
因为这个圈子里，你知道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的有一些零啊，就是零零后什么的，其实他们真的就是把自己身上弄得特别特别的干净，脱毛。
对，我那个大学同学就是刮腿毛，刮完之后你想啊，长出来很短的一层，特扎手。
我跟你说，我都做过全身的脱毛，就是连续做了一年， 其实真的是很在意，甚至还有人就是往后面他会有一些私处美白，其实现在有男性的私处美白的，就专门针对这个群体，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皮肤管理美容的，包括说做 SPA 的，很多都有针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多，有的喜欢又黑又壮的，有的喜欢那种特别清秀冷白皮的，有薄肌的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
哎，就是你们这个完事儿了之后啊，也会这个就是胜如佛吗？
啊，叫贤者模式
啊，对对，贤者模式就是聊点工作什么的，想点这正经的事儿了，也会这样吗？
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很直白的，完事儿就穿衣服，然后
啊也一样，
对，然后有时候他会就是会聊聊，
提裤子就走。
哎，那会不会灵也会依附于这个衣身上，说以后怎么着也会那样吗？
分情况，因为实际上很多灵其实还是比较男生气质的，就是这个 gay 这个群体，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会喜欢一些偏女性化的一些男生，就是所谓的中性一点的，但是他大部分主体其实并不喜欢女孩，如果要是他要真的喜欢那种女孩的话，他可以直接找女孩，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圈外人对这个圈子很大一个误解，以为 gay 就是喜欢这个男扮女装或者很娘的这种男生，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是两个很爷们儿的男生然后在一起，而且这个圈子很多时候找对象尤其强调不母。
哦，就不娘，
啊，对，你不能母，比如说像有的一是母一，然后母零就会让人很厌恶。
行，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本期节目，小石其实来录音之前，小石跟我说过，其实他也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群体，
嗯，
对这个群体别有什么很大的一种误解呀，还是怎么
异样眼光啊？
他本身这件事儿，第一不犯法，第二现在也不归为精神类疾病，他只是说自己的喜好。
对，我觉得不影响别人就行嘛，对吧？
对，
然后咱们下期再聊。小石啊，还学过中医，还有过灵异的经历，包括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一名研发。我觉得他这个
跨行啊，
跨行跨得很厉害，而且
跨度非常大，
而且他这个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很专业的，
对
吧？对，不是说想学就能学会的，
是
这个是不是和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包括你看有很多很多的领域啊，是这种男孩然后偏女性性格的会学得更好，而且我发现很多很多的领域这种人群是拔尖的。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男性和女性思维他都能兼顾到，所以他学的东西会更快啊。
但尤其是你跟我说小石是干研发的，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意外
啊！我觉得研发不是这个
糙老爷们儿
啊，臭男人堆里边吗？也许小石很开心
啊，
进入这圈子。包括我下一期，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小石，比如说作为一个 gay 嘛，对吧？我进男澡堂子。开不开心，我天天能去男厕所呀，对吧？
是，
那都是我喜欢的呀，
大饱眼福
啊。虽然小石也说啊，说他也是看颜值的啊，但是说那毕竟我进了一个这个
选择多呀，
啊，选择多呀，这个圈子里边他是不是会开心呢？包括在下期节目里边，然后小石也会详细的讲一下他的灵异经历。行，那咱们本期先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啊，
拜
拜，
拜拜。
仪式一早超脱情爱这东西，如过了天地，并未眷恋留翳，没有光阴跟远近，我是从电波破天际，但你的召唤让我将功德放低。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四千等，为觅人类一吻作谢礼。谁还来恋苦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足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如梦，你有限维度里看春秋，很后悔，但爱死方会得救。为了找到真爱，寻遍每粒沙，住进你的家， 就为明白这叫错误吗？求在最简单的爱侣与你离奇境方知多可怕，无法摆脱俗套的分手戏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踪才会跌落你的地球，上天已难回去，我似被囚在你那春秋，不恨你恨我太晚参透，亲手作孽恶果他人怎可解救，贪缘似要葬在你的地球，为了拥抱你换这双手，一早已被撤去两翼敢飞走，这样用试问你可能够，自住为你先班都不算太内疚，但爱到牵制我，我笑我下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踪才会跌入你的温柔，在你的结界荡过千秋，我便无力再看不到，不恨你恨我的反抗不够，我的爱全被接收，必须再从头接收，连同清心寡爱无惧，惜有。